感谢主啊，我们在山上，神赏赐给我们看了美好的雪景，一切的担心啊，马上的被那美取代了。神就是真善美的神啊！我曾经带一个同学晚上去爬山，夜摸黑上山上学，因为我常常到山上过日子，结果他要跟我上学，我说我今天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但你不要问去哪里，结果他跟着我走了山脚底下，坐巴士到那儿没有路可走了，我们就开始上山。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啊？哎，爬山呢、啊，让你惊艳一下。哇，越爬越高，突然窜出来一个动物，他吓得抓住我，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个影子，那是什么东西？那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一听到声音，什么东西？然后他惶恐害怕，把我他拎到最顶上的时候，突然的我就往前跑，啊，跑了以后把他甩在下面，他急，哎，你去哪里？全拼命跑，哎，人有潜能啊，他居然因为这样跟着我走，他没有摔跤，噼里啪啦的跟着我很快，你怎么回事？把我放弃掉了，拎到这儿来了。我说你向后看，他回头一看。哇，台北的灿烂的地上的星星美景，立刻把一切的害怕惶恐就消去了，美取代了一切。很多的时候啊，师母跟我啊，常常会鼓励人家往前走啊，去啊，不怕，让我们去吧。当时会有一些的疑惑，一些的难处，然后到了以后，一切的惊怕、疑惑、困难、熬炼都成为美好。我想圣灵也是一样，耶稣也是一样。我们一生虽然短暂，但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苦难。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苦难，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怕的是什么？有没有神的同在。 Amen。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用惊怕，不用害怕，因为我已经得胜了世界。哈利路亚，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今天请记住，当你惶恐害怕战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走在十字路口往哪儿去的时候，安静下来，寻求神的面，祷告，神会引导启示，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过关。那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与神同行的美好的道路。2016年过去了，拜拜了。新的年度神展现给我们的是，很多人你看这个报章杂志新闻都惶恐害怕，怎么办？美国的 Trump 上台了，我们的怎么样？中国的经济垮下来了，是不是还可以保八？不行了，保七也不行了，保六呢？哇哦，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以为没有问题的产生了极大的问题。2016年是一个极为震撼的一年，然而过去了，过去了。新的年度你还想继续被影响害怕恐惧当中生活吗？不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靠主的恩典得胜有余，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只要天天与神同行共话，求问他，天天祷告与神同工。阿们。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我们要与他一起同工同行，一起来建造他的教会，他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永远的大计划，神国的大计划，是永不震动的大计划，胜过地上一切的国度，胜过联合国。我在说不用害怕， Amen。 哇，如果你觉得害怕恐惧惶恐的时候，亲近神吧，也许你可以分别出来三天，甚至禁食祷告，你会经历到神强烈的同在，神的爱啊，厚厚的浇灌，在爱里头没有惧怕，这就是一个神丰富的美好的 应许给他的儿女们的。2017年转眼就过了一个礼拜，哇，一个多礼拜了。我们很快就要过节，成人节。我们当中有没有20岁的？有没有？哦，恭喜你，是吗？20岁？啊，恭喜恭喜！毛毛有几岁了？19，明年。啊，呀，那个我们在每年在日本有一个特权啊，20岁的人可以到区域所申请，可以领到他们的压岁钱，20岁的成人的啊，好像有的区域所比较有钱，有的没有啊。然而，我们要让神的祝福恩典永留在你的身上。成人了，哇，最大的礼物从神那儿来的礼物，如果你得到。在那儿信主，多少人在那儿得建造，来来去去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去，多少人还想念着那美好的时光。然后时候到了，神又给我们这栋楼。弟兄姐妹们，只要回想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满心感谢，充满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大爱安慰。所以不用害怕，对2017年啊，这个新的年度里头，我们要有期盼的心，看神怎么样祝福我们。 Amen。 看神怎么样祝福我们家，看神怎么样能够拯救我们远方的家人。多少的见证，因为你，因为我们在这儿留学的时候，异乡游子信了耶稣，领受了神的大爱，因此我们的家人也认识了主。看到没有，这是大的。不要看教会的问题，不要看这个城市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不要看这个世界的问题，你越看越害怕。我告诉你，在没有任何的组织是完全的，包括我们阳光教会，但是神就是神，在各样的风浪当中，他掌管一切。他说一句话，风浪就平静了；只要一句话，神迹就出现了。天地万物都凭着他命令，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新年度里头，我再次激励大家，把神的话语好好的天天读经祷告，没有别的，就是那么简单，读经祷告。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魂的粮食，生命的粮。耶稣说的，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只有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正能量，带给我们大爱、恩典、智慧、光芒、温暖一切。所以神的话语缺少不了，可是我们太忙了。小心，我们所处在的国家是忙忙碌碌的国家，我们在这儿的话可能被牵动，我们可能也会被影响啊！最近有一些人昏倒，哇，你听到没有，累得昏过去了。小心，下一步是过劳死。 那最近很多有一个日本的小学老师才做了半年就自杀掉了，他没有过劳死自杀掉了，他不能面对这种生活，想不开就自杀了。死亡正在全球各个角落去抓取那些软弱的人、害怕的人、恐惧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带他给他们绝望，失去了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刚强壮胆，要活得精彩啊，要为主而活啊，然后呢，彼此激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祷告。那么样可爱的小朋友，我们教会越来越多可爱的朋友，包括杨牧师啊，最新的小朋友，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增长，看到没有？神祝福我们，会有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小朋友那么可爱，可是他们有病痛，他们有成长的痛苦，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痛苦，这少不了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包括你我，耶稣也说世人逼迫了我，老师都被逼迫了，更何况你们呢？你们是门徒，是学生呢，也要受苦的。凡立志在主里头，耶稣基督里的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Amen。 所以我们逃不了这个逼迫，逼迫是神容许的，试探、试炼、熬炼，火能炼铁，但是试炼、试探可炼人心。所以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面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你遇到难处，三样的难处，你有几个办法。一个是蹦回头，这是绝路，我不想走下去了，那太可惜了，前面有美好的峰回路转，那么又是一村美好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不对的。你回头路，你很多的苦毒、很多的苦水、很多的负能量跟着你。那么心理学家，你可以往右绕过去，绕过这个山过去，有其他的办法。有人说，嘿，我们靠主的恩典可以得胜，那么爬过去吧，再艰难我继续爬，有一天爬到山顶，我超越这个山。还有一个是属灵的办法，奉主的名，山挪开吧。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经历到这个属灵的权柄应许给每一个儿女们，我们开始运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三样的难处离开吧，丢在日本海里头、太平洋里头吧。那么慢慢的你会经历到，果然有一天离开了。如果还没有离开的话，表示还要操练我们的信心。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盲点，个性的盲点、弱点、软弱，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一一得胜。哪怕是再大的难处，像山一样的难处，主耶稣应许你们若有神的信心，若有这个信心祷告奉主的名，这个山要丢在太平洋里头，可以的。弟兄姐妹，过去四十多年服侍神，我们看到很多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些奇迹是人所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教会啊，在祷告山啊，这个已经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时间。去年我们多了一个夏威夷团队一起来做啊，今年我们要祷告求神怜悯啊，那里出现一堆一堆的 shelter 啊，这个隐蔽的地方，像阿拉斯加的一个 agro 一个。那种帐篷一样的，但是是铝合金的帐篷，又简单又牢固啊，也不怕熊来，也不怕雪来，我们在那里可以安心祷告。那这个呢，这今年度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所以继续祷告，让夏威夷团队继续跟我们合作，他们可以几个小时可把它装起来，而且$20,000左右一栋楼而已啊，可以住12-20个人都可以，我们有多几个，我们家庭就可以上去了。 在那边祷告，参与耶稣基督在日本的大计划。好，我们在山上呢有美好的时间，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章啊，创世纪，我们要从十五节，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五节，把它读完，那这段经文作为一个总结，让还没有上山去的人也可以享受到约瑟的生平的宝贝啊，约瑟的生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好，弟兄，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疑我们，照着我们在。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从以色列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读到许多先圣先贤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你奇妙的手在引导带领整个的世界能够走向您的丰盛的永远的国度，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历史乃在你掌握之下。主，你兴起许多的奇妙的事情，你兴起一些的灾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能接受，然而时候到的时候，就会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们所说的，从前人看为是一个灾难，现代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主，我们感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well, 约瑟的生平啊，我们在这儿这个周报上面有几个重点啊，把我稍微包裹在里头。我想有时间的话，回去好好的再诵读一遍，会带给你们一个正确的方向，能够明白神的国度的计划，在3500年前、4000年前，我们看到神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家族的事情，约瑟，然后一直到摩西，神说以色列百姓要在埃及蹲上400年，时候到了就出埃及了。这个呢，在去年我们在这个看到的摩西啊，去年冬令营里头我们看到摩西所讲到的那个些有关摩西的神的国度的计划，带领他们的百姓出埃及的事情，已经应验了。那么今天呢，来到这个约瑟，约瑟是以色列列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约瑟他有特殊的恩典常才，在37章啊，创世纪37章里头，让我们看到约瑟是这个他的老爸雅各跟拉结所最疼爱的一个儿子。 那么这个儿子被疼爱，圣经里没有讲的很多，但是从约瑟的彩衣，还有约瑟的梦，约瑟的对待他的哥哥们之间的交流谈话当中，我们知道约瑟是性情中人，约瑟是非常浪漫的，而且约瑟有独特的得天独厚的智慧常才，恩典聪明啊，这些呢，从这个三十七章你把它看一遍，三十八章讲犹大的事情不以外，全部讲到神如何拣选约瑟，如何使用约瑟，祝福约瑟。那你说，神要祝福他，为什么容许让他经历那么大的熬炼呢？那小心，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约瑟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悯，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拉结生了他就过世了，拉结是约瑟四个老婆当中最疼爱的一个老婆，那么这两个生在这个拉结底下的便雅悯和约瑟都是雅各最疼的儿子。那在这儿呢，也许他十七岁了啊，三十七章让我们看到生日的时候，这个老爸呢就特别啊，为这个儿子的宝贝儿子买了一件新衣服，制作了一件新非常贵重的彩衣。我们知道是不知道是哪一种颜色的彩衣，在圣经里头紫色是最尊贵荣耀的一个颜色啊。那么这个呢，这个不管是怎么样表达了爸爸对儿子的那种宠爱，特别的宠爱，因为这个宠爱带来了嫉妒，带来了被卖到埃及去，这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但约瑟的彩衣代表的是什么？是父亲对他的宠爱，也预表着天父上帝对他的特别的宠爱、大爱。那今天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宠爱的，神的宝贝儿子、宝贝的女儿，你们相信你们就是父神宝贝的儿子、宝贝的女儿，是父神眼中的同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你可以告状到爸爸那儿去。而事实上呢，这个约瑟常常告状在老爸的面前，因为他的哥哥们啊，那是比他年长的哥哥们啊，都做了坏事，他马上告状。所以他为人是非常公义的啊，为人呢不但浪漫有公义，而且行善在当中。为什么？从后面呢我们看到他如何对他的哥哥的善行，我们清楚很知道的。那这么样的一个好的人怎么会落到以这个光景呢？小心，今天你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啊，有恩赐长才的人，你们特别要小心，在主里头，在教会里头，更是要学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柔和谦卑。你越有才华，越是要柔和谦卑。主耶稣他已经跟我们说，我内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这样的话，我们的地上的生活、工作各方面，那个恶，那个重担就可以卸下来。哎，这个非常重要。柔和谦卑是我们安稳幸福美好的生活应该有的态度，是一个基督徒爱的彰显的特质。有爱心的人他柔和谦卑， Amen。 要效法耶稣的样子，我一生学不完啊！我从小要靠自己啊，因为没有爸爸，我从小要靠自己，不让人家欺负我，练功夫，我从小不让人家欺负我，我拼命读书啊。然后呢，我看清那些成绩好的人，我说，哎，你们只是专那一门，我什么都看啊，啊，图书馆报什么书我都看啊。神就看到这一点呢，又使用我传福音给无论学理学工学医学什么，我们带了上千的这个专才嘛，专业人才。为什么？我可以跟他们 approach， 跟他们一开场白，跟他们讲话，然后归根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福音的焦点。所以要博学，要不断的学习，知识不断的长进，可以被神使用。 但是呢，知识叫人膨胀，至高至大。所以小心，拿了硕士，拿了博士，不过是专才而已。浩瀚无穷的宇宙，浩瀚无穷的知识，人太渺小，只能知道一角一点而已。然而今天我把我的精神体力全部专注在整个的圣经永恒的真理里头。如果你们把握这一点，新的年度把圣经熟读，神的恩典满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那下一句话什么，老婆老公都有的啊！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爱主啊，这边的姐妹们都张开眼，哪一个弟兄爱主要嫁给他，哪一个弟兄也是，哪一个姐妹爱主要娶他，这是肯定的。因为一生的幸福在乎你今天多爱主。一个人如此，一对夫妻如此，一个家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一点，有才华继续的吸取知识。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什么门徒，门徒是什么，学生的意思，学生呢，就不断的学习。什么时候你停止学习了，你就是落后了，退后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敢停下来，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断的求问神，不断的经历神。感谢神了，我们教会有四个牧师，有六个神学生，哈利路亚。所以牧师师母更放心了，我们是宣教士，可以去祝福中国大陆，祝福欧洲，祝福美国。我们所到的地方，我们所经历到的神的丰盛的恩典，看到很多人生命改变。哇，我们代表阳光教会，把神的智慧、知识、恩典、大爱分享出去。我们现在越来越安心，所以不久的将来，也许美国的宣教士他们每四年要述职一次，述职就是回国一次访问教会，或者每年分三个月，三个月4、3、12，四年的话每你不用回去，三个月回去。但是在过去我们看的教会人来人去，心里担心不敢回去。从85年开始，只不过回去一趟就决定不要回去了，100多人的回来一看，哇，只剩40-50个人，太可惜了。然后呢，国内的关系因为不在，就断绝了一些的关系。很多的事情不能连续性的、持续性的去做宣教工作，因此我们从那儿92年、93年回来以后，我们说不再回去了，全心专注在日本和中国，专注在阳光的教会和中国。但是我们是宣教士，早期的时候来来去去，每次回来会有一点动乱，因为都是刚刚信主的嗷嗷待哺的娃娃。但是每次进去，那么我们就请我们的宣教士海牧师啊 David Ham 神社啊 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新的年度，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你们也应该有一个崭新的计划。这计划我不是说你要找到工作，要成家立业，这都是好的。不光是如此，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头，要继续寻求神，不断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被神大大的祝福，被神大大的使用。不要离开教会，我在说不要离开教会，离开了教会好像一个葡萄枝离开了根，不能结出果子来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失去了这个葡萄树的根的养分的连接，那不能结出果子来，太可惜了。所以新年度神给每一个人的才艺，美好的恩赐常才要找出来，要把它运用出来，不断的用，不断的用，更多的用，会有更多的恩赐给你们。这就是属灵的秘诀，丰盛生命的开始，越多越给你们，给就是喜乐的人生。所以把握这一点。另外一方面，不要害怕会有嫉妒 啊，哥哥们嫉妒他，嫉妒到一个地步变成仇恨。记恨是谷中的朽烂，圣经讲的记恨会带来杀人的心意。结果呢，这个约瑟蛮有才华的约瑟，他做了一个梦起来，嘿，哥哥们听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大梦啊！我发现我们在田地里头玩，然后我做了一个禾捆站在那儿，你们的禾捆每一个人做了都来拜我的禾捆。哇，这个梦多好啊。可是傻乎乎的约瑟却不知道种下了一个恨仇恨的根，导致于带来了杀身之祸。过了不久就做了一个梦，嘿，我又做了一个梦，哥哥们来呀，爸爸妈妈你们来听啊，嘿，我做了一个大梦啊。什么梦？我梦到所有的日月星宿，我也是其中一个星星，一个高挂在天上的明星。哇，没有想到你们所有的星星包括日月，当然太阳很伟大，月亮很渺小，日月象征的父母亲都来跟我朝拜，不得了。很多的时候小心啊，你们有梦想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做梦的人，不要随意去分享， OK？ 你分享了会招来嫉妒，哼，有什么了不起，你算老几？不用，跟我们分享可以，属灵的分享可以。神设立这些五重职事职分，我会告诉他，哎，你有先知的恩赐，你做了这个梦，哎，做看了那个意象，没问题，往他们辅导，帮你祷告，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巴不得你能够长大成熟， Amen。哇，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了，话说过来，第二点，约瑟的命定。约瑟跟他弟弟便雅悯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母亲，同样的被宠爱，特别的宠爱，特别他的母亲过世以后，这个老爸你可想而知，惨难而死的便雅悯更是宝般的宝父。嘿嘿嘿，小心，你不要爬树啊，你不要爬山啊，你不用出去，哥哥们可以去放羊放牛，可是你不要出去，你留这儿，我可损失不起啊，你妈妈死了是我的责任，要把你好好养大。你想想看，如果便雅悯跟约瑟哥哥两个人在躲在家里头的话，有什么成就吗？一个约瑟他神的拣选，时候到了以后被哥哥们出卖了，哇，这个做梦的人来了，好机会来了，旁边没有别的人，老爸也不在，我们把他杀了吧。你看那个49章里头讲到12个儿子，那个雅各发育员，其中呢西缅、利未性情暴烈，动不动就杀啊！每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同一个父亲的，啊，就把他杀了。也许是西缅提出来的意见，那个老大流便是负责任的。他的责任很大，老大责任最大。老大说：“哎，不可以，他是我们的血肉，啊，不可以杀他，啊，把他丢了坑里就好了。”他就然后就出去想办法，怎么办？要救这个弟弟怎么办？这个老爸的疼儿啊，这个老爸会受到伤害的。哎，没想到绕了一圈回来了以后，哎，不见了。哥哥们、其他的弟弟们把他骗了，已经卖走了。然后说，哎，这什么东西，这个血衣，他的彩衣沾满了血。他哥哥就想起来，我给野兽吃掉了，不得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是犹大出的点子，老四出的点子，哎，不可以杀他，把他卖给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那些商人们吧，我们可以赚一点钱分这个，他很有聪明才智，会做生意，把卖了，至少保住了这个弟弟的平安安全，啊，那交托给神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苦难临到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流便有他的看法，犹大有他的看法，西缅有他的看法，在教会里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有冲突有矛盾，赶快找老爸，属灵的人， 长辈弟兄姐妹们，他们会告诉你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他们欺骗了老爸。这是谁的衣服啊？哇，他白发人看到自己的宝贝的儿子被野兽撕裂了，那种伤痛不能得到安慰。哇，雅各的伤痛是大的，弟弟也跟着伤痛，便雅悯。然后呢，约瑟就从此不在家里生活，从十七岁到几岁？三十岁，还没有见到他。他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也不知道。又过了七年的大丰收，还没有见到他。又过了两年，三十九岁的时候，那些哥哥们来提粮的时候，来买粮食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哇哦，你们出国多久了？哇哦，有的人二十年，有的人十几年啊。很多的时候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不明白，你们付出了好多的代价，那种亲情，甚至你们有孩子、孙子的看不见，爷爷奶奶看不见，好多的伤痛，很多的遗憾。但是在主里头，在主里头，我在说，照着圣经的真理原则，神可以补偿这些损失。神可以的。我们两个儿子不在我们旁边，一个有三个孩子，他说他们长大也需要看到爷爷奶奶啊，退休就到美国来吧，从六十岁六十二岁退休到美国来了。然后我喜欢退休的美国，美国的话，哇，一车在手，海阔天空，任你翱翔啊。美国有最好的园林、公园、大山等着我去探险，这是我以前的嗜好。但是为了神的工作，为了你们，我们愿意待在这儿。每次回来日本开车，哇，红绿灯25公尺停一下，50公尺停一下，每次我不习惯的，住得像鸟笼一样的，好不习惯的。我讲这些为什么呢？你不要待在这儿，神要你待可以，欢喜快乐的待在这儿，为主好好而活。谁要你走，你不要舍不得啊，走就走吧。像过去你们要回去，我鼓励你们回去。哎，你什么时候回去？你计划要捐多少钱才回去？哎，你呢一个赶他们走。他们走了不是分离，不是离开，不是缩小，乃是我们的爱的延伸，宣教的延伸，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这就是认识神的原则的人，我们随遇而安，在哪儿都那个荣耀神的名。我们也长跑做一个榜样，你们也可以，希望跟我们2016年能够一起到中国宣教，一起到夏威夷宣教，好不好？好，可以的。再生凡事都难，一起到马来西亚，到死部去，好不好？到古晋去传福音，好不好？那是马来西亚，这是杨牧师的家乡。哇，弟兄姐妹们，扩展我们的意向，立足东京，面向中国，怀抱马来西亚，怀抱世界。哈利路亚，没有限制的，神给我们的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制的，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神会一步一步引导带领我们。十七岁的约瑟开始受苦了，然而我们可以学他的榜样，他没有因为这个情怀而过不下去，过了痛苦的生活，也许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不习惯，然而他的恩赐，圣经怎么说？因为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他不会收回去，没有后悔的。我们在犯错了，他的恩赐还在那儿。我们看到很多的名传道人、牧师，很大的恩赐，他犯错了，恩赐还在那儿。换句话说，要认识神给我们的恩赐，善用我们的恩赐， 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在任何的环境里头都要靠这个恩赐行善、行公义、行良善，尽量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那赚钱的能够赚钱来为了神的国度，这是最丰富的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开始。你做老师的善用这个恩赐教导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虽然老师的薪水很少，但是投资永恒，带领很多的年轻人认识永生的神，多美啊！运用你们的恩赐。所以让我们看到约瑟用他的恩赐而下到埃及，被副卫长，埃及法老王的侍卫长，不得了啊，满去了。然后哎，你能做什么？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哎，越做越好。他运用他的恩赐，而且能够预知预先看到很多的问题，解决好多问题。于是侍卫长放心，除了吃饭这个以外，其他的全部交给他管，做总管，副卫长家里的总管，不得了。这个会比留在他的家乡老爸的下面还要有机会被经过熬炼，走向成圣完全的道路上，走向能干才华显露管理方面能够成就大事情。结果他预备好了，做好了，那么有一天从17岁长到了25岁了。圣经里讲了大概30岁以前都叫做童子啊，你不要以为他童子啊还很小，还蛮已经够大了。这个圣经旧约里的30岁才出来服侍神的那个祭司们啊，来管会幕的30岁以上，法利赛人30岁以上，20岁、25岁长得英俊潇洒，哇，秀雅俊美，圣经这样形容他约瑟，秀雅俊美的约瑟，糟糕了，这个才华显露出来以后，更加显露出来了，灾祸也跟着他了。侍卫长的老婆要跟他同情，但他认识神，不敢这个事情。他一再的说不可以，不可以，到处躲着他。那房子一定很大，躲了一年，躲不住了。有一天被逼在一个 corner 里头，一个角，逼在角落里头。嘿，今天被我逮住了。约瑟说：“哎，不可以呀、啊。”你知道呢，你老公已经把所有一切给我了，只差没有把你给我，不可以行的，这个会得罪神的，他认识神敬畏神的，他要逃。结果衣服金蝉脱壳之际，衣服外面衣服给脱掉了，他跑出来了。由爱生恨，记恨产生了就告他，得不到就告他。结果呢，一告之下，侍卫长把他下到苦牢里头，那些苦牢都是权贵啊，侍卫长抓了这个人就放那儿去，法老的一些重臣重要人物不讨他的心意，立刻放在侍卫长家中特别的一个苦牢里头啊，那些抓进去了。你想想看，他经历一再的熬炼，从奴隶变成死囚，如果是一个奴隶犯的这个罪一定是要死亡的，被杀害的，等在那儿调查清楚再说。那个侍卫长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的错，他一直待那儿，就是终身监禁一样，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然后从那个时候那个开始，他还是一样的，没有因为这个苦情求问神，神是安静的，没有跟他说话，没有解释。他在那里尽力而为，运用他的恩赐帮助那个囚狱长啊，监狱长处理一切的事物，然后处理什么都处理得好，最后呢赢取他的信任，一切都交给他了，一人之下，其他的囚犯的上面，看到没有，他运用他的恩赐。有的时候我们一到那个苦境的时候什么都不干，连饭也不吃了啊，然后拒绝这一切，也拒绝自己活下去的欲望，这很可怜的。所以约瑟他不是的，他运用他的恩赐，而且继续做见证，做神的见证。为什么呢？圣经讲神同在，百事顺利，有神同在，神与他同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苦难是必须经历到的。他受苦多少年了？13年呢，17岁到13岁， 按照神的时刻，三十岁了，三十而立。然后一家伙，他有了一个机会来了啊！就在他28岁的时候，他为一个酒镇解梦，他做了一个梦啊。这个酒镇做梦，他说3天之内你要被提升了，另外一个膳长啊，管饭食的都是左右大臣呢、啊，嘿，3天之内你被砍头了啊！结果呢，这个酒镇果然被提升，恢复到法老面前敬酒，但是他忘掉了。约瑟跟他求、哎、我是冤枉的，你出来了以后请你在法老面前说几句话吧。他知道只有法老王可以救他，然而他就忘了一干二净。人都是善忘的，不感恩的，但约瑟不一样。今天神的儿女要凡事谢恩，心里充满感恩的人，你在地上岁月里头如果常常感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定加倍的疼爱你们，遗产一定更多的给你。你触动了他的心血，因为他知道你是感恩的人，我给你这个财产你也会感恩，而且呢会行善，做好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对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约瑟被出卖，然后呢被诬告，他还是照样的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呢时候到了30岁的时候，28岁到30岁，2年又经过熬炼以后，时候到了，神居然用一个大梦 让两个梦让法老王，当时最强大帝国的一个君王法老王啊，他们叫法老 Pharaoh，这个法老王金字塔那种荣耀你可以看到，我们去那儿看感到非常惊讶，那么大块大块石头怎么搬来，怎么建造起来的啊？那个金字塔很多的奥秘，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秘密藏在里头，那个金字塔里头。那么在这个法老王啊，他做梦的时候梦了两个梦，一个是肥牛啊，然后呢瘦牛七只肥牛，七只瘦牛把肥牛吃掉了，然后呢一颗麦子上面有肥美的穗子七个啊，然后呢七个穗子肥美的，然后把瘦弱的把那个肥的吃掉了。这两个梦起来就把所有的左右大臣招来啊，那些顾问们术士博士们智慧之人来了，你们能够解这个梦吗？他们说法老王，包括法老王，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不可逻辑嘛，瘦牛怎么会把肥牛吃掉呢？这个肥牛吃瘦牛还差不多了，瘦的穗子是穗子，怎么可以吃掉肥的这个穗子呢？不可能的，不可思议，不可能，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就借这个机会让酒镇想起在监狱里头的约瑟，来报告法老王，哎，我不是我的亏欠啊，我当年复职是因为这个希伯来人约瑟，他能够解梦。法老说：“那把他招来，那赶快招来。”一夜之间，我说他30岁的时候，一夜之间，他解梦了以后，成为全环地中海最强大帝国的一个总理大臣 Prime Minister 宰相总理大臣。哇，法老给他戒指，给他衣服，细麻布衣服，给他权柄，给他金链子，代表他的这个皇族的权贵，给他戒指代表权柄，可以呼风唤雨的权柄，然后给他副车，法老王到哪儿有正车副车，副车等于法老王，看到这个车子要沿路上跪拜，沿路上跪拜，哇！然后就照着你所计划的，在七年当中，那么丰年当中你去观察，然后我们收购1/5的来收集在谷仓里头。那圣经历史在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确实约瑟在兰塞的地方建了好多的谷仓，收了很多的麦子啊，七年，1/5，7年，哇！然后紧跟着7年之后就是非常可怕的饥荒临到了， 一年两年，天下各地环地中海的地方都有荒饥荒，甚至惊动了雅各家，雅各也没有饭吃了，熬炼听说这个埃及有粮啊，埃及本来是非常丰，尼罗河非常富裕的啊，非常肥美的土地生产，他们没有缺，有水很好，于是就派了他的几个孩子去提粮啊。去的时候啊，非常故事非常曲折，你们把它四十章一直看吧。惊心动魄的约瑟的智慧啊，报仇的机会来了，果然呐、啊，敬畏神呐、啊，美梦成真的，我的哥哥们都向我下拜呀。他们哥哥们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他，听懂他们说的话。他们闲谈之中说，哎呀，都是我们呐、啊。当时刘辩说、啊、当时如果你听我的话好了，那现在落的光景就是因为我们流了我们的弟弟的血啊。哇，他知情了。然后呢，又听了他们讲来讲去以后，然后呢，他设计一再的非常曲折的啊，把他们留住，然后一再的把他的弟弟啊，要把他留下来。第二次弟弟带下来把他留下来，然后听到了犹大的陈情，那种非常文情并茂的陈情，他更了解到他的爸爸很好啊。然后呢，他们还顾念他的爸爸。啊，忍不住一哭再哭，最后认亲的时候嚎啕痛哭，可见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哭带给我们极大的宣泄，所以新的年度如果遇到任何的难处，不妨大哭啊！你可以来到师母的面前嚎啕痛哭都可以，但不要趴在他的衣服上。越是趴着的他的弟弟，他嚎啕痛哭，趴在老爸上，老爸一来又是哭，哇，哭了好久啊，一切的冤情就在哭宣泄了。因为什么？要完全的能够得到医治，就是哭，就是饶恕。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约瑟得胜是什么？忘记伤痛，他得到了最漂亮的法老所赐给他的一个女孩子，看到没有？爱主的人，神为他预备的。然后结了婚，在荒年以前就有两个孩子给他了，一个叫华冕，哎，一个叫马纳西啊。华冕什么意思？哇，一生的荣耀珍贵华冠，神哪来的恩典给他？他在这儿不是的，约瑟。他老大叫马纳西，马纳西什么意思？神使我忘记，我如果没有饶恕，没有忘记的话，我不可能走下去，但神与我同在，神使我忘记。所以他感恩的心娶了老大叫马纳西啊，马纳西，马纳西。然后呢，老二叫什么？以法莲。以法莲什么意思？神使我昌盛，使我在异国他乡昌盛，埃及昌盛。哇，神可以的，弟兄姐妹们，神可以使你在日本昌盛啊！看他亲姐他们夫妇俩，两个皮箱从广东来留学啊，一无所有，就两个皮箱，对不对啊？当然那时候还没结婚啊。来了以后呢，信了耶稣。师母跟说：“嘿，你有没有男朋友？有，他是老顽固啊，不可能信耶稣。”师母说：“我最喜欢老顽固，来来，叫他过来，打一个电话去，他不肯来了，一个电话去，这个老顽固，一句话，我是老顽固啊，我很顽固的。”师母说：“我就是喜欢顽固的人，择善而固之，不得了啊！如果遇到真理而不持守的话，不行的。”啊，他就来了，来了就信了耶稣，然后在教会里就结了婚了，然后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找到工作，神为他预备一切，然后呢，台湾的关系，一些基督徒给他好多机会，然后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就发了，然后有没有熬炼呢？有，熬炼当中让他们继续神的恩典，一再的一再的神的恩典，排山倒海的胜过一切的难处。 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经历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都可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愿在新的年度好好的为主而活，忘记你过去的一些伤痛，让那些伤痛不再圈制你，不敢往前进一步，可以忘掉放血，然后大刀大步的往前行吧。那神的恩典够用，神会使你昌盛，运用你的恩赐，好好的善用恩赐服侍神。约瑟的信心、爱心、盼望，这三样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他有信心，凭着信心运用他的恩赐，任何环境里头，不好的环境里头照样运用在恩赐，祝福别人，祝福别人，祝福别人。在四位主、四位的长的家中，在监牢里头他这样做，苦难中他求告神，紧紧地把握神的同在，套一句现代的话，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耶稣这样说，凡要跟从我的人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现在更清楚了，比约瑟那个时代还要清楚，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榜样，放弃自己的意思，放弃老我，选择十字架。十字架代表的是苦难，不要逃避，背起这个十字架。然而柔和谦卑，越背越轻省，越背越轻省，愿用我们的恩赐来跟从主服侍神。这样的话，时候到了，神会高抬你，一个荣耀的盼望。出埃及的时候，那轰轰烈烈的行列里多了一个棺材，那个棺材就是约瑟的棺材。约瑟临死以前，我要死了，110岁，他死了。他说：“请记住一点，我的遗嘱，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把我带回牛奶与蜜的迦南应许地。”他对神的信心、爱心在这儿彰显无疑。我要回归到我列祖的坟墓里面埋葬我。哇，一个荣耀的盼望，天家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在意，那种小事情，你现在的伤痛是小事情，靠主得胜，得胜。现在的苦值得我们更加的求告神，然后得胜，得胜，得胜。前面有一个荣耀的道路等候着我们。2016年过去了，2017年，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全心爱主，把握神的同在，无论任何的环境，服侍神，爱神，走神的道路，充满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会激励我们一步步的快跑跟从耶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新的年度愿主你以荣耀的盼望来吸引我们，因为神的国度的盼望、教会的荣耀的盼望吸引了我们，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神的儿女加入教会，与我们同行同工，让我们在一起的生活里头蒙你的祝福，让我们领受天父的大爱，在苦难当中得胜有余，让我们凭着信心运用我们的恩赐，而且我们要经历到越用越多，越用越平安，越用越喜乐。祝福阳光儿女们，保守看顾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愿主耶稣您来医治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来触摸隐隐，触摸他的脊椎骨的问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他经历这个神迹。主啊，主啊，能够快跑来服侍你的名，谢谢耶稣，触摸我们当中的 baby 们，在新的年度里头健健康康的，主啊，成长的痛苦当中有满有喜乐，满有你的恩典，赐下聪明智慧给我们每一个 baby， 也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的恩赐能够善用，而且为主而活，用在神的国度里头，用在教会当中，谢谢耶稣。主啊，我们当中有任何的计划在新的年度里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你一一来成就，透过圣灵来超越、超越、 超越，透过弟兄姐妹们的彼此带到服事，我们看到更多的荣耀见证出现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